大家请坐，谢谢。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请教一件事情。我们隔壁的讲一下啊，讲一下话，就是我想要问的大家是：第一个是你想一下上个礼拜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想一下，上个礼拜你做了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接下来我要问你哦，你上一个月做了什么事情？想一下，上一个月30天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是让你非常有印象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去年2025一整年做了什么事情是你非常非常有印象的？你觉得哎，蛮值得跟你隔壁的分享的。2025年我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一整年，好，把你所做的事情记住，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很有关系哦。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眼光，永恒的眼光。那在这开始之前，我想有些弟兄姐妹认识我，有些还不认识我，我就容许我用30秒的时间，很快的介绍一下我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要一生呢？来，因为今天我要特别讲，从我14、15岁的时候开始讲。那时候，我在找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害羞。14、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在街头玩滑板，然后后来被送到澳洲去读书，然后很快的到了澳洲之后，认识了一个有点算是流氓牧师吧，全身都是刺青，然后我就想说，哇，牧师也能长得这个样子啊，然后就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然后开始进到教会，然后接下来呢，这就进到教会之后呢，我就发现说，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这个得救是瞬间的，成圣是很久的啊、哦，长这个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在教会开始服侍，然后甚至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跟很多的曾经混帮派的年轻人在一起，然后带他们离开他们原本的生活，进到教会里面，发现说哇，我们这种身份地位没有特别特别好的人，但是上帝还是能够使用。然后接下来呢，很快的我就回到台湾。认识了一个宣教士，在台湾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所以我们就认识两个月之后就交往了。那交往两个月之后呢，就订婚了，订婚两个月之后呢，就结婚了，然后两个月之后呢，差不多也怀孕了，时间很快啊，在赶火车啊。然后呢，当然生了孩子之后，我们这个就很快就结婚了，这是我岳父。然后呢，很快的我们就。因为非洲，因为我的岳父在非洲宣教，然后知道了沙枣，知道了非洲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到了当地去，然后开始做了这些救鞋救命的工作。那也很快的，我们就搬到非洲去住了一阵子，带着我们的1岁女儿在那边生活，然后回到台湾，然后创立了协会。那当然一个孩子接下来就第二个第三个双胞胎接着出来了、哦、所以很明显上帝很公平。有没有看到左边的那位这双胞胎两个生下来之后，左边那位看起来就是白人，右边那位4分钟之后生下来是华人啊、哦、所以上帝很公平。那当然很快很快的到现在我们家就孩子也是越长越大了啊、哦哦、我讲得非常非常快，我人生这样就讲过了、哦、你知道有一次最近啊、哦、我就带着我们家女儿去上课，然后呢我就他们还国小双胞胎，然后呢我就看着他们两个走进去，我在门口这边等，在骑着摩托车在那边等，然后他们两个就手牵起来走进去，我瞬间这个画面停住，我就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老了，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以前都觉得这种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上课，有没有这才艺表演旁边那边拍照叉叉叉叉叉，我都觉得说这些爸妈哎呦这年纪很老了，很快我就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那所以很快的回头看我这人生这一切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时间过好快。当然这个不是这个中年男人有危机才这种感觉的、哦、我女儿，我们家老大6年级了，明天是他的这什么毕业旅行。昨天他才跟我说，爸爸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已经要毕业了。所以我敢保证现在坐在现场的你们 每一个人几乎都曾经在人生当中讲过这句话，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对不对？我已经国中了，我已经高中了啊，我已经大学毕业要进社会了，哇，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不是社会新鲜人了，哦，我已经结婚了啊，怎么这么快，我已经有孩子了，怎么这么快，我的孩子已经开始上课长大了，怎么这么快，我已经快要到退休的年纪了，怎么这么快，我的孩子已经结婚了生孩子，怎么这么快，我已经当爷爷奶奶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讲这句话，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这也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吧，对不对？圣经说什么？他说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凡有血气的都尽如草，它的美容就好像草上面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其实在圣经当中常常讲到这个比喻，我自己又查了一下，在诗篇也好，彼得前书也好，约伯记也好，他都把我们生命形容像花草一样，哇，就多漂亮，有多漂亮，但是其实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过了。那我们生命在圣经当中所提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当然有时候讲这样子都会觉得说，哦，对啊，大家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但是其实真正让我有深刻体悟的其实是真的到了非洲之后。为什么？在非洲的这十几年，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送走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因为医疗资源的短缺，因为任何的原因，我们身边常常会有人离开。那这个不是只有我讲而已哦，包括连我们的实习生，我们上礼拜我们宣教士回台湾述职，他也讲了一样的话，他说生命的那个短暂在非洲你才会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实习生之前回来的时候去那边半年回来，然后都会叫回到我们协会里面跟大家分享，哎，你这半年学到什么事情。他说有一个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让我觉得生命非常非常短暂，因为在几个月前我就是在救鞋救命的一个水井探勘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都会去这些沙漠里面，然后去执行这些专案。然后有一次我那个实习生就说，我去的时候就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就走过去，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结果一两个月之后再回到同一个地方，就一听之下，哦，这个小女孩已经离开了，因为生病。甚至在某一个沙漠地区，那时候在挖水井的时候，他就跟着某一个居民，这些村民都会来帮忙，其中有一个老先生就非常非常的卖力，然后就跟我们一起在那边做这些水井的这个工作。然后结果我们实习生再过一个月之后回去看这位先生，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被鳄鱼攻击，然后就离开了。当然对台湾的我们来讲，听到这个就啊，这有这回事，这个距离感也太遥远了吧，被鳄鱼攻击然后就离开了。但的确因为我们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伙伴们离开，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是非常短暂的。而我也常常跟我太太在开车的时候聊天说，你觉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你觉得上帝还要我们在这些时间当中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我觉得不是只有非洲啦，就是说我们会因为在台湾生活的舒适，因为它的稳定性，可预测性非常高，所以就觉得好像我们人生还有好久好久，永远都没问题，过不完的。但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么可控的吗？我自己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一两个月，光不要讲说这一大段时间，去年一整年，好，我们光讲过去这一个月两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印象？香港的大火，多少人因此离开。在台北车站那一天，我刚好要在附近讲到，有经过这个现场，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然后我看到路边都是消防车，我看到路边很多很多的这些烟雾啊。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以为是火灾，然后我就继续往前开，然后到了我要去讲到的地方，讲完到时候才发现，哇，刚刚发生了这些事情。又或者是我上个月在马来西亚讲到的时候，东南亚那时候的台风带走了更多更多的生命。又或者是澳洲Bondi Beach， 他们那边的枪杀，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就常常去那边游泳，是真的，这些东西就在我感受上来讲，哇，离我好近， 美国学校的枪杀案，又或者是什么新年在瑞士的时候，一个酒吧里面大家在跨年，40个人的生命离开了。你知道，当我在看上一个月，这是上个月的新闻而已。刚我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都想说，哇塞，你觉得这一些离开的人，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你觉得这些离开的人，他们当天早上在想什么？我跟大家讲，跟你想的一样，就是接下来的工作，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要完成？哇，这个投资，我们怎么样去长期布局我们的资产的配置？他们在想的可能是孩子接下来要去哪边读书，他们在想的可能是退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跟我们都想的一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当天晚上他就要离开了。而这件事情是圣经当中常常所说的。我们看这经节，雅各书第四章，他说什么？他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一个城去，在那边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做那件事情。这经节不就是完整的形容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件事情吗？大家都说我们明天要去做什么生意，大家都说我们明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未来要如此的规划，但是不知道我们今天生命有可能就结束了。不管是天灾人祸，又或者发生生命当中任何事情，生命是没有那么想象中这么长远的，所以我们更要珍惜这些时间。你知道，有时候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让我想起我的牧师，我在澳洲的牧师那时候跟我讲过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在澳洲那个很多的农场的主人，然后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就在其中一个农场讲道，然后他讲了一个道是什么？所有一切神是主，有主权的神，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啊。他那天的信息是这样讲。然后呢，讲完了之后，其实台下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农夫，那他们的农夫就是几千头牛羊啊，就是几百几公几千公顷土地，这种真的很有钱的农夫哦。然后呢，这个农夫会后就跑来跟牧师讲说：“牧师，你说所有都是神的，你说我的东西都是神的，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父母亲一点东西都没有留给我，所有一切你看到这几千头牛羊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都是我努力拼出来的。”你说这些都是神的吗？牧师想了一下就说，要不然你100年之后再来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好了。你觉得我们拥有这些土地，所有这些资产，我告诉你，100年、200年、300年，这些到底是谁的？时代一代一代的过去，土地，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你说美国、台湾所有这些地方，美国这个国家也不过几百年存在而已，在历史上1000、2000年来看，甚至1000年、2000年之后，这些地方都还在吗？更不用说个人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云烟，都是一下子而已。所以诗篇里面完全展现这一个形象。诗篇里面说什么？他说：“主啊，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居所，所有的山都未曾出生的时候，地与世界你未曾创造的时候，从亘古直到永远，他就是神了。他使人归于尘土，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要归回，在他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千年一千年就好像昨天一天一样，就好像今天晚上的一更一样。”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然后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来干枯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我们看到黄色这部分，他说什么？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日子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如果活得久一点，当时啦就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甚至到现在90、100，就算是这个年纪，都是怎么样？我们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最后我们要怎么样？求神哦，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其实非常喜欢这句话，只要我们懂得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多短暂，其实我们做的选择是会更有智慧的。 我们会更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我要谈的三件事情，说永恒的眼光到底会带来哪三个改变的。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更珍惜我们身边短暂的人事物。如果没有永恒的眼光来看，知道生命有多短暂。那个传道书里面他也是提到这件事情，他说神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怎么样，就会开始享受，知道说啊，我们这一辈子，他说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当中享福，都是神的恩赐。总之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知道生命很短嘛，所以就更能够享受这边能吃能喝能够做善事这些享受里面。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这样觉得，就是当我们知道生命短暂的时候，我们特别懂得珍惜。刚刚不是说到我载我的女儿去上课吗？你知道我平常是很不喜欢早起的，然后要带着我的女儿去上课，因为他们就很早，就七点以前，就可能七点左右就要出门啊，然后到校这样子。但是有一次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带他们去。哪一次？就是他们最后一次。那个最后一次是我那天就觉得说我很早就起来了，我就想到说哇，这是我最后一次，因为他们当时是幼儿园，当时他们是幼儿园，我就想到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能够骑着摩托车，因为接下来他们读的国小在我们家旁边，他们就可以自己走路去上课了。他就表示说其实我没有再更多的机会能够早起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车跟他们双胞胎这两个人这样聊天聊天聊天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什么，当我们知道生命有多短暂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会做更有智慧的态度跟决定。当我们知道这些跟同学在一起，然后最后生要结束了，国中高中大学要结束了，凡事都有最后一次。而当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更会去珍惜哇，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事情。当我们知道生命有多短暂的时候，甚至连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用好的眼光来看它。举例来讲，回头看生命当中的波折，生意上面的挫折也好，感情当中的挫折也好，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它只是人生当中的短暂，所以会觉得更懂得珍惜。接下来第二个，在我们如果有永恒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看会有第二个改变，那就是会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短暂的困难。有勇气面对短暂的困难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谈领袖啊、管理啊、组织啊，其实 Simon Sinek 他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 why， 就是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只知道做什么事情，也不要只知道如何做这件事情，而是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你的眼光是更远的时候，你会有勇气去面对你现在手上的工作。那是什么概念？我举一个大家都听过的故事为案例好了。有一个人，他走到一个工地，经过工地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这个两个工人的故事？第一个工人他就问他说：“你在干嘛？”“我在砌砖块啊，我在砌砖块，在这个天气这么热的天气之下，我每一天要搬很多的砖块，在那边盖，在那边重复，在那边砌砖块，累得要死，这工作真的不容易做啊。”他转了一个转弯，到了另外工地的另外一边，看到另外一个人很开心的在砌砖块，他就问说：“那你在干嘛？”另外一个人跟他说什么：“我在盖教堂。我以前是吸毒的毒贩，然后生命当中破碎，最后因为某一个牧师跟我传福音，所以我的生命改变。”那我现在是在做工地的工作，但是我后来发现这里是要盖一间教堂，我相信这间教堂盖好了之后，它会帮助更多跟我一样曾经生命破碎的人，所以他很努力的在砌他的砖块，在盖他的教堂。你知道他们两个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们用不同的眼光来去看待他们手上的工作，所以完完全全的是做着不同的态度，或者是用着不一样的心情在做这些事情的。那这是什么概念？你要知道，早期在使徒的这个时代里面的时候，他们遭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逼迫，而当时保罗给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永生，就是使人复活，就是新天新地。他是用那个非常远的愿景来去帮助他们面对眼前所看到的困难。我今天要提哥林多 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很多人都是不相信死人会再复活的，所以他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们辩论啊，哎呀，为什么死人会复活啊？其实是有的。所以讲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啊，你们这信就徒然了，你就白信了，你们就仍然在罪里面了。就是在基督里面睡的人都灭亡了，就说如果真的没复活的话，那些死的都死了，真的死了。甚至他说什么，如果我们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比众人还可怜啊。你想一下，我们的信仰如果只谈在现在的祝福，如果我们只谈在这里的工作，只谈在这里的感情变更好，只谈在人生当中所能够受到的祝福，那保罗说什么？很没有用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只着重在现在眼前看得到的这些祝福而已，而是有更长远的永生的盼望。当然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后面的这些不继续读下去了。保罗开始在二十节，他就开始整个都在谈到底最后死人复活，到底最后永恒的盼望是在讲什么东西，神最后怎么样做王。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九节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他最后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受了这么多的苦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有一个未来的盼望，是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死了算了，最后就是这样子啊，人生就这样子而已。但不，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甚至他后来又给哥林多后书也是讲一样的事情，哥林多第二章信他会写到，我们所顾念的，来，这个经节比较短一点，我们全部一起来念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到十八节，所以来，一二三，请。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后最后的盼望。其实我们在想的是永恒的事物，我们在想的是永生，新天新地。那也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能力面对眼前的困难。那我知道有时候在想这些讲章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会不会很难去理解到底真实状况是怎么样。我就想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好了，这样大家可能比较可以理解。你想象一下，我今天要发包工作给大家做，好，我今天来这里哦，然后我就说，我这边有一个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复性的工作，可能有点无聊，每天要把一个螺丝钉螺丝帽锁进去锁进去锁进去锁进去，然后一天工作8到10个小时，然后每一天，有时候星期六在加班，一个礼拜工作6天。那请问一个月之后，我会发给大家29000啊，最低时薪29000。请问这边有没有人会想要做这个工作？想要的举手一下，觉得还不错的，很重复的，每天重复做这些事情。啊，不多啊，我看起来是没有，但是不多啊。那我再重复一个问题哦，那请问我又来发包第二份工作了。一样重复每天锁这个螺丝钉螺丝帽，然后很无聊的工作，一天工作8到9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6天，然后非常非常无聊，每一天重复重复再重复。但是这个月底这一个月我会发500万给你们，请问一下要做这份工作的举手，我看一下。这么多人抢着做，是不是？那是什么概念？你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无聊的，或者是一样辛苦的哦，但是因为你觉得最后的那个奖赏很有价值啊，没关系，我撑得下去啊。 对不对？所以人为了最终很多的钱会很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了。换句话说，人为了最后有价值的事物是愿意撑得下去眼前这些困难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在谈为主牺牲，当我们在谈为信仰牺牲的时候，当我们在谈付出的时候，其实最终最终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面对眼前的这些困难的是我们如此有多相信永恒的那个价值。而为什么历史上这么多的基督徒能够在逼迫当中继续往前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那个奖赏非常值得，所以他们像你们刚刚一样，每一个人都举手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看得见那个永恒的价值。最后，永恒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会让我们投入更有长远价值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很短嘛，对不对？我们生命很短，有多短呢？我举一个案例，大家都知道了。我以前非常喜欢一个故事，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老人家啊，他可能到了六十几岁的时候，他退休了，他就觉得说，哎，退休了不要浪费时间，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有一天他就跑去买了个玻璃瓶，然后里面买了很多的弹珠，然后放在里面。那这个弹珠的数字代表什么？他就计算说，哦，在他当时那个时代，平均年龄是到75岁，一个人的生命是到平均到75岁。所以呢，他就算一算，他最后有几个礼拜，他还有几个礼拜到75岁，所以他就放那个弹珠的数字进去。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就会拿一颗弹珠出来。然后他眼睛看着这个弹珠的数量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呦，我时间不够啊！”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他开始去找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他开始去原谅某些人在心中，又或者是开始尝试爬某一座山。他就觉得说：“我时间不多了。”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过嘛，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数算我们的年岁，那我们会做很有智慧的决定。到75岁，我做了一下数学算数，我帮大家算好了，我们到75岁还有几个礼拜。来，如果今天你是20岁的话，如果今天你是20岁坐在这边的人，你有2860个礼拜；如果今天你是25岁的人，你还有2600个礼拜。如果今天你是35岁的人，你还有2000个礼拜；如果今天你是45岁的人，你还有1500个礼拜；如果今天你是55岁的人，你还有1000个礼拜；如果今天你是65岁的人，你还有520个礼拜。我自己其实想一想，我爸70几岁了，所以他他大概就是400个礼拜，到了那个平均年龄。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多，我们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多。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的短暂，那我们应该是会更加迫切的想要把福音传递出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有这么短，那不是只有在乎我们自己哦，就好像路加福音16章一样。这个有钱人过世了之后，他最后说的是什么？他说：“主啊，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啊？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告诉我的家人，不要浪费时间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是这么短暂的，我们会不会更加迫切的想要将我们的生命投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维恩牧师，他本来在那个美国加州牧会。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坐在他的车子上面，然后跟他的太太岳慈师母，他就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讲道下去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这么舒服的地方，然后再讲，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在讲到这个永恒的事情，他那一个系列的讲道。然后他又提到说，我没有办法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未得之民，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然后我们没有人往那边去。”那当然他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往那边去，但是他自身的 conviction， 他自身的觉得神有呼召他，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带着他们两个女儿，就真的拔根离开美国，搬到巴布亚纽几内亚 这个岛上，其中的一个岛上，然后在那里有3000个人，在那个岛上有3000个人，然后是一个火山岛，他们就住在当地10年的时间，然后在当地学当地的语言，喝接雨水过滤，然后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然后为了就是要融入当地，把福音传到当地去。我记得他们花了前面1年、2年、3年的时间融入当地，学当地的语言，然后学完之后，岳慈师母身体开始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他们就回台湾检测，发现他得了癌症。好，那所以他就留在台湾1年接受治疗，接受完治疗之后，他们确定哎癌症没了，然后就起航回到巴纽的那个岛上。回到那岛上的时候，我记得村民还跟他说什么，居民说哎你怎么还没死啊，而且那村民跟他说什么，他说哎你那你，因为他们当时还在学语言，只刚把语言学完了，还没有开始传递福音的工作，他就说那你要跟我们讲的信息应该非常非常重要，你到底想要跟我们讲什么，连快要死掉了你都还要回来跟我们讲，那你要讲的信息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他们就真的开始做福音传递的工作，然后开始翻译圣经，然后开始受洗门徒，建立教会。10年之后，他们真的建立了安利的当地的长老，建立了教会。那我自己有机会真的到他们当地当中看见这个初代教会。那结束所有一切工作之后，他们离开回到台湾，现在就在台湾做宣教动员的工作。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他们结束在当地的工作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岳慈师母发现他的癌症复发，甚至扩散到骨头里面去了。那大家都知道，到骨头里面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从医疗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再修复的。但我记得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当年岳慈师母回到台湾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好险，好险我把人生最精华的10年放在跨文化宣教上面，大使命上面，好险我把人生最精华的10年放在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如果今天我死了，我离开了，那在永恒当中会有一个部落，会有一个群体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到永远。好险我不是把我人生最精华的10年放在赚钱这件事情上面，好险我不是把人生最精华的10年放在想办法住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跟车子上面，我的生命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好险我把最有价值的那段时间放在永恒的事物上面。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不用上班了，都不用买房子，都不用出，我不是讲这个意思。上帝将我们每一个人放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我们都有我们应该要有智慧来去规划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些都是短暂的而已。我们必须要有永恒的眼光来去想象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而这也是为什么在新殿行道会，其实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光文牧师跟我们一直都在谈，我们长远下来可以还有什么要做，还有什么要做，有什么是更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教会能够一起去参与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我3年前来到这边的时候，有讲过一个故事，在 Pocat 一个村庄里面，叫做 Loki 这个村庄。3年前我曾经讲过这件事情。3年前当时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在 Loki 这个村庄非常非常的在半沙漠地带里面，那所以很多的文明或者是政府没有介入，为什么？因为真的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整个就是半沙漠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宣教士到这当中，然后去驻点，开始去观察，去理解当地的需要。我们发现当地因为非常非常的与世隔绝所以有很多传统的陋习。3年前我告诉大家，他们还有割礼，女性割礼的习惯存在这当中。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女性隔离是什么，就是这个孩子女生如果照她成长的过程当中，12、13、14、15、16岁她开始成为女人的其中一个成年礼，就是会被抓去，然后用刀片将她的阴蒂割掉，有些甚至会将下体缝起来。那我现在谈的不是说这个刀片干不干净、手术什么，这我都先不讲这些东西。光这个女孩子在这里的成长，你就会知道她是多么没有身份地位。而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有四个女儿哦。每次我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我很伤透了我的心，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女孩如果要在这边长大的话。而这些女孩子们如果接受了割礼，成年礼结束之后，到了16、17岁，村庄里面有钱有牛有羊的成人就会跑去他们家里面跟他的父母谈条件，然后买这些孩子成为他们的妻子。而这个成为妻子的过程也不是什么典礼，结婚典礼是一晚上有人就开了一台卡车来到你家把你接走，你就是别人的太太了。在别人的家里面，你后来变成你的家了，在这个家里面，如果你不做劳务工作，提水做很多劳务性工作的话，有任何的怨言，你的先生绝对是家庭暴力。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们在那边，我们有一起盖了一间诊所啊，我们的诊所现在就在照顾很多这样子被家暴的女性。而如果你真的受不了，跑回到你原本的家庭里面，你的父母亲怎么处理？也只能告诉你说，你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家。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子的家庭长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你的人生大概就是如此。这是3年前我来到这里跟大家所分享的故事。而3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故事不再一样。为什么？去年，这是我去年拍的照片，我们跟光伟牧师跟行道会的某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到了当地，我们去当地的学校。我还记得我们当地一到那个当地的学校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根本就是沙漠里面的迪士尼乐园啊，只是单纯因为有溜滑梯啦，没有真的那么豪华，不过在沙漠里面有个溜滑梯，有个那个荡秋千，就觉得很厉害了。那我们到了这个学校的时候，跟孩子们玩聊天，然后休息时间跟校长坐下来，校长跟我们说什么？他说：“哎，你知道我们这边有女性隔离的问题啊。一开始因为我们跟新建行道会合作盖了小学，然后盖中学，所以去年我们去看中学。其实我主要是要去看他的学校的进度跟建设，但是后来我们听到个消息是超越我所求所想的。校长跟我们说：哦，因为孩子们要上课，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就。”postpone 停下来他们被隔离的这个动作，为了不要影响他们的学业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停下来。现在我们又盖了中学，那就表示什么？他们会继续往后延，到了17岁、18岁，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到那个年纪，中学读完毕业之后，他们会成为家里面唯一一个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所以有可能就不会受女性隔离。我觉得更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毕业，我们有50个、100个孩子毕业。而如果有一天，在 Loki 这个村庄里面有超过100个、200个人开始有基础教育、卫生教育，所有这些知识的话，那就表示什么？校长跟我说，他最期待的是有一天，女性隔离这个传统陋习会在我们村庄被根除掉。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只有在人道援助工作上面的进步而已。我们的宣教士在聚会的当中，其实他转头过来跟我说：“哎，你看那个男生，他曾经是一个强暴犯，他会去强暴当地很多很多的女生们。”我一开始想到什么？我一开始说：“哇塞，这个烂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然后后来他说 No, 这个不是这个男生的问题，整个村庄都是这个文化。那个男生跟我们说，不是只有我强暴人啊，他也强暴过人啊，他也强暴过人啊，在这边的女生都会被我们强暴。我就说哇塞，这什么状况啊。但后来这个男生跟我们说什么？他说 因为信仰传到我们村庄里面来，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事情有多肮脏，有多么的不讨神的喜悦。现在我有机会听到真理，我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这一群人是在帮助其他的人能够看见真理，能够停止他们以前的这些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沙漠当中看见有人道援助工作的进去，有福音的进去，真的有机会彻底改变他们的村庄。而这个就是我们一起所完成的工作，在这两三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只有 Loki， 我们一起合作的 Pokosh， 看到孩子们开始上课，我们接下来现在正在伊亚迪这个村庄开始在盖学校，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工作在做。我常常都说，人家都跟我说什么，哇，那个村庄好惨哦，好惨哦，好惨哦。我说 No， 他们是幸运的，因为有新店行道会跟救鞋救命走到这个村庄部落里面。你知道还有多少部落是没有宣教士走进去的吗？你知道还有多少村庄是没有任何福音的机会吗？而这是我们如果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大概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将生命当中的资源投注在这些事物上的时候，或许你身边有人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捐这么多的钱给这些机构单位教会啊，哇，你怎么花这么多的时间在教会带小组服事做这些事情啊，哇，你怎么把人生这么大的时间都投注在这些事情上面了？哇呀，这样子会不会很可惜啊？弟兄姊妹，我让你想一件事情，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全部都不会在这里了，我们都会在永恒当中。而在那一天，我敢保证没有人会说，哎呦，哦，好险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在我自己身上吃喝享乐哦。我保证在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说，哦，好险我人生最精华的时间都花在那个我自己私欲上面了。我保证最有价值的事物绝对是因为你的投注，所以 Loki 这个村庄的孩子们有一天会跟我们在天上不一样的肤色，讲着不一样的语言，跟我们一起在敬拜神到永远。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因为你去年，因为你明年在这里所投注的这些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最后让我再用这个问题来去问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上个月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去年一整年做了什么事情？哪些事情是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现在继续在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在永恒当中，我们会不会像月子师母一样，好险，好险，好险我有把生命当中最精华的事情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眼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有机会听见福音，甚至有机会享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我们的物质上的祝福，或者各种不同的恩典。主啊，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的部落村庄在他们生命当中从来圣经没有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又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喝到一杯干净的水，接受教育的机会。主啊，让我们拿着我们手上这短暂的祝福投注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让我们救鞋救命与新店行道会继续在一个村庄，在一个灵魂，在一个部落，在一个国度，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手上这短暂的工作，知道说在永恒当中会有人讲着不同的语言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直到永远。让我们有如此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谢谢主，今天的信心真的是 要让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现在眼前所有的，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短暂的人和物。我们就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短暂的，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光阴会如何，所以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爱主，让我们的生命在最有价值最有精华的时刻来紧紧抓住他的手，把他的爱传递下去，把盼望带入人群里，让我们把爱和真理传递下去，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哦，是的主啊，是的，让我们，是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是的，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的光阴会如何，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的，也帮助我们，哦，是的，主啊，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爱和你的真理可以传递下去，主啊，虽然我们不能像牧师他们那么伟大，可以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传递你的爱和福音，但是主啊，可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哦，是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让我们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紧紧来抓住你的手，主啊，在我们还有这个美好的时刻的时候紧紧的来倚靠来敬畏你，哦，耶稣，是的，求你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哦，这个世界上我们做出这些，这个世界不会给我们什么好处，但是我们的好处在天上，哦，是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是的，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过去，哦，等待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和极重无比的荣耀，哦，谢谢我的耶稣，让我们把爱传递下去，把你的福音传递下去，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所祝福，哈利路亚，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